个我想应该差不多了，看一下。应该全到了。好，那我刚刚有秀一下，如果大家还有没有办法 login 的话，可以用那现在大家的电脑账号是 Hadoop， 就是 Hadoop 再加1R，然后密码是 Hadoop。那另外，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电脑的话，你们可以用NCHC 那一个，但是因为我们如果需要来宾的账号的话，你们可以到柜台去要那个无线的账号。那如果你们学校有加入就是校园漫游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用就是你的学号，就是 email， 然后再用你学校的，就可以用无线网络。那课程的内容原则上，我们以后所有更新的资料都会放在 check.org.tw/cloud 这个网址这边。那你们就可以去看，比如说以前我们教过什么啊，然后或者是下一次可能我们要改，你想要看比较新的一些资料，可以从那里去找。那我们这一次跟上一次做比较大的调整是把一些顺序做一些调整，就是前面我们教了三次，然后第一天下午都是先教重启安装，但是后来发现隔天要教 MapReduce， 又把重启安装的部分又要调回单机安装，然后就觉得这样不是很顺，所以我们把重启的环境测定这些全部挪到第二天下午去，让单机的环境就一直维持到明天早上都是单机的环境。那所以等于说重启的部分比较密集是在第二天下午，所以如果你看到讲义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一些调整这样。然后大家手边的讲义可能比较旧一点点，因为它印的是前一个版本的那个投影片，那我们这次会有一些新的 update。 那因为我们忘记给那个印的人，所以可能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尽量上网络去下载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想说已经上了四次课，然后有些人一直想报名报不到，所以今天我会先尝试把画面跟声音录下来，但是当然后面我还做后置的，这只是试录看看，所以如果有些东西我会再斟酌要不要放到网络上。好，那原则上因为我们第二天会用重启的环境，所以电脑你们不一定要两个人共用，就是因为我们的桌子刚好是两台这样子，那就大家可以尽量就是一个人做一个，然后旁边有另外一台这样子。那到时候你们要设定重启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两台去操作，这样比较方便。那这间环境我们原则上我们已经有调整过，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看到那个电脑名称，可以知道隔壁那一台应该就是加一或减一这样。好，那今天主要课程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大纲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个我是国网中心国网技术组王耀聪，然后这一位是陈维宇先生。那你们开这门课就是尽量看把我们学的东西尽量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一些互动里面我们可以从大家的问题里面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该做什么。那这两天的课程可能跟大家手边的讲义不大一样，那第一天我们会先做云端运算的简介，然后会教简介 Hadoop， 然后教 Hadoop 的 File System 还有 MapReduce 的部分。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把 memory reduce 从第二天的上午挪到第一天下午来，然后第二天早上会教 memory reduce 的程式设计，那还有怎么用 Eclipse 来开发 Hadoop。那另外就是 Hadoop 的实作目前可以用在一些像搜寻引擎或是一些其他的应用上，那我们拿那个 Notch 这个来当做一个实作应用的展示这样子。那下午才会针对 Hadoop 的重组做介绍，还有我们有一个实验环境是用那个 DRBO 来部署 Hadoop， 那你们可以也可以课程期间你们可以上去那个网站直接那个注册账号，那我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好，那刚有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们惯例我们会想要听一下大家为什么会想来听这一门课，还有你是希望听到什么，那所以可不可以就是请这边介绍一下，就是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你服务的单位是哪里，或者是学校是哪里，那你报名的原因跟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好，那我再示范一次吗？那个我是马拉松，是国家奥斯隆布鲁金的年轻广播主，然后开课的原因，希望 Hadoop 可以越来越多人用。那预期的时候是听完大家一些问题，我会比较知道接下来应该再往哪个方向去做。
希望说就是，我们就是试了很多东西 ，Hadoop 的东西。那我们会希望说，就是那时候我们去年在研究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就是 Hadoop 的东西比较多，都是国外的，就是的资料啊。所以说，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都已经花时间去研究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都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都放在网络上。所以如果你们在 Google 上面查 Hadoop， 然后台湾的东西的话，那个 check 可能会就是在蛮前面的，就是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都一起来，就是对 Hadoop 这个东西有兴趣，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凝聚成一个就是蛮厉害的力量这样子。那大概就是刚刚那个讲，就是我预期收获。那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东西都有兴趣，我们都尽量就是不要就是不要就是有很多实作的东西啊，就比较不会就是一直在那边讲，然后很无聊这样。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就是明天之后啊，大家可能上完一整天的课之后，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你们的就是希望我们改进的地方，然后就是再跟我们讲，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下一次就是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调整了，因为其实我们每次上课都会有调整。对，谢谢大家。
算大概在学校集中的话可以用在哪些方面，那其实像我们自己私底下有研究过，就是有讨论过了，那感觉好像观念都还是脱离不了那种虚拟化的那种，就是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虚拟化应该是做不到的东西，好像跟云端没有非常实际的关系，那就是说希望说来上这个课程之后大概可以知道说它一个比较明确的应用方式大概是哪。
各位大家好，我是马化成，我目前在那个加州大学，目前是研究生，因为我在做的相关方面的研究跟这方面有关系，所以我只想来这边看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
大家好。
梦，哆啦 A 梦的 A 梦。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服务在东海大学的那个电子中心，然后还有跑步鸟训练这个中心来读书。然后来这边来听这个课程的话，当然就是想说，当做就是给自己一个学习一个机会啊。然后想说，大家都平常都一直在讨论说 cloud computing 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雷声大雨点小样。所以今天就是借由这个课程，因为平常自己。说实在啊，就是要我去念书的话，那也平常工作也很忙，也没有什么时间啊。所以就希望说借由这个课程，然后来逼迫自己去学吸收一些新的东西。谢谢。
大家好，我是王国建，然后我公司就是也是资深会，我看了看一下那个报名名单，我就资深会，然后我就四个。报名原因，然后反正我也没办法拒绝。然后预期收获的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可以跟不同的类似的愿景，所以愿景，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周春奇，我一样也是来自资深会，然后今天来报名。
大家好，我是维凯，王胜龙。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卫生资社会，然后已经社会卫生差不多。然后目标就是有一些专案上面的一些讨论，比如说预算上面的调整，一些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没有服务平台，或者说一些消防平台的形式，还有一些平台上面的不同的目标跟预期效果。那最主要就是今年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初步会的。目标也是希望做一个高的一个商品，然后有更多的一个效率，嗯，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大王俊凯。那我以前是资社会，那为什么来报名的话，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在那个专案计划里面是比较负责从设计，就是技术开发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就是希望能够在未来方案里面做出比较类似的技术。
大家好，我叫黄凯松，我是来自资深会，主要原因应该
现在跟前面几位同仁教育都是一样，然后也是希望说，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人力预算能够应用到我们的。
大家好，我叫林永明，我也是一体科技，然后现在在那个交通大学就读，那我们实验室有在也做这一方面的这个主题预算，所以我想说来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新的 ID 有没有。
好，谢谢。今天被包场了，哇，一半，对啊，所以请问一下，都是创研所吗？高雄、台北，因为我搞不太清楚，你知道先前有高雄的跟我们录过，那辛苦了，没有，预计11月还要再新竹开一次，只是会比较晚一点，可能时程上大家会等得及，那。因为我们比较偏实作课程，所以我们每次都只招15个到20个，所以今天这样包下来，可能其他学生就没有得听了。好，那刚刚有提到一些，比如说虚拟化，还有一些那个观念，我等一下再介绍。就是我们还有后续的课程安排啦，那今天可这一门课程就会主要针对 Hadoop， 就是一些重叠啊、分析、分散运算的东西。那虚拟化的部分基本上在都不是看得到的。那我们预计10月会开一个虚拟化的课，那应该有一些不错的卖点，但是资料都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大家如果不想听不想听或者是太远了，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看一下。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都会在网页上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们昨天有稍微把投影片全部变成 PDF 比较好。大家可以直接下载下来，然后我有帮每一台机器都装上挂杯，所以。只是它现在预设不是，所以你就用那个滑鼠右键选说你要用 iPad 可以打开，不然我有些字好像因为有些是 PDF 在 Windows 上产生的字会乱掉。像这个如果用这个开，它就会乱掉，这个是字型的问题。那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用 iPad Reader 来开，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这是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云端运算嘛。那因为今天虽然都是讲 Hadoop， 但是总是要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就是说云端运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怎么来的，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谁在做，然后你要怎么做。那目前为止，其实云端运算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就是每一家都在讲自己的云端运算，但是每一家的特性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精神上云端运算它最关键的，我喜欢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用任何装置可以存取各种服务，那这样就是云端运算最基本。的精神。那也有人说，其实云端运算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就是网络运算，只要透过网络的都可以算是云端运算。那常见的云端运算有哪些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在用的，比如说 Google 的 Gmail 啊， Google 的 Google Document， 雅虎的一些 Mail 啊， Microsoft 的 Windows Live 啊，然后YouTube 啊、IMDB 啊，不一样的公司。那你会发现，其实整个如果你真的去分析你现在生活上在用的一些东西，慢慢的都有 一定的 pattern， 就是会从实际的你在用的一些装置变成电脑上可以用，然后变成透过网络可以用，然后变成手机上可以用，或者是只要会动的什么 MacBook 啊或者什么都可以用这样。那所以我这边只是秀了一下，大概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以前实体是什么，然后单机版是什么，网络版是什么，行动版是什么。单机版就是你要装在你的电脑上，那网络版就是你可以直接上网去，然后不用特别安装什么就可以用网络版。那行动版就是可能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做得到，那这样子是定义行动版。所以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以后要提供一些服务的话，你怎么提供网络版，不要让人家还要再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然后行动版就是你怎么样针对手机这些可吸式的装置提供服务。那目前其实云端运算会被分类为几种，就是所谓 public cloud、private cloud 还有 hybrid 的 cloud。那这边先列举三个，就是 public cloud， 比较常听到的三个，当然不局限在这三个。那第一个也算是最早，就是 Amazon 的那个 EC2 跟 S3。那 Amazon 本来是卖书的嘛，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有机会，如果要买国外的联名书，可能 Amazon 还蛮便宜。那因为他自己的，他们有统计过，他们大概每年12月，因为美国他们那个圣诞节常要买礼物啊，所以他们的那个流量大概在12月会非常大。那所以他们建置的那些设施必须要能够 support 12月的总流量。那这是在冲击，还有一些大型的运算上，我们常会讲就是尖端的使用量。那 Amazon 后来发现说，他1月到11月他的机器几乎都闲着没事了，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机器闲着我拿多少要赚一点钱啊，不然机器开着也是在花钱，所以他就开始卖他的 Web Service。 那他就是设计了一个EC2 的架构还有 S3 的架构。那 EC2 主要就是在 Amazon 的 Server 上可以跑虚拟机器。那他的算钱的方法就是每个小时0.1块美金，大概是3块钱。所以如果你只是要跑一个很短时间的，比如说 Web Server 或者是你有一个活动，你想要弄个一个月，然后你也不想要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去租一个虚拟主机，那你就可以直接在 EC2 上建一个一样的环境。但是好像没那么简单，我们仔细研究过，它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跟你收钱，就是你要买计算你就要买 EC2、啊、如果你要存比较大的档案，那你就要买 S3。 比如说 S3 每 GB 是0.15块美金，也还算便宜啦，就是你只要存 1GB 才花了大概3块4块美金吧，啊，三四块台币而已，不算便宜。所以如果你有大资料放，也是要这样算。但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它资料传输也是要算钱，网络。所以你真的架网站的话，搞不好真正要算的是 CPU 跑多久，网络流量多大，储存的钱好像还好。所以 Amazon 它代表观念就变成说，你是用多少算多少，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那第二个 public cloud 是 Google 的 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这个也是蛮多人在谈。那Google 目前是提供500MB 的储存空间，还有每个月500万次的点阅哦，还有每个人可以开发10个应用程式这样的限制。那现在的程式只能支援 Python 跟 Java。那目前我们的观察，我们其实也有另外一位同事在负责这部分，他 一直在鼓吹他要开个课，那看看后面会不会有。那这部分我们目前的观察是它比较合适一些新的应用，就是如果你没你是从头开始开发，那你可以用这样的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来开发，这样可能比较方便。如果你是现成的，然后是用C写的或者什么，等于还是要重来，就并没有那么方便。那 Microsoft 的当然他一直希望不要落伍太多，所以他还是说他要提供云端的服务。那他推的这一套叫做 Azure， 然后主要是搭配版内的一些 service， 还有SQL 的 service。比如说以前一些公司要提供一些服务，那他必须要买 SQL license， 他现在就是让你用租的就好，跟他租 SQL 的服务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直接。特别我觉得针对中小企业来讲，就是要维护一个环境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是 MIS 人员是比较辛苦的，那用比如说用租任的方式，也许对一些中小企业特别像，像台湾的产业有些我们讲打赖口，就是我不想要有那个成本，就是搞不好我这个生意只做了几年，我就要赶快收掉。那这样的方式，也许用租的它比用买的便宜。好，所以目前这是三个public cloud 的简介。那当然目前会喊云端运算很多啦，所以慢慢有在做一些区隔，大家会一直听到这三个名词叫 SaaS、PaaS 跟 IaaS。 那这三个分别是什么呢？ IaaS 我们叫做架构型服务，就是你是提供网路计算储存，或者是甚至一个空间，或是一些可能的系统表示，这些都算并发算是 as a service， 像架构型服务。那你在这上面提供的所谓像 Google Application 这样子，你提供一个程式开发的环境，让人家可以在上面开发一些东西，这样叫 platform as a service。 那如果你也没有提供人家一个开发环境，就是给人家直接去使用某一项软体，这样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 像大家用的 Gmail 啊，还有什么 Facebook 啊、扑浪啊，这些应该就都算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我很意外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列表，他从 A 到他想要从 A 到 Z 列 everything as a service 啊，就是什么鬼都可以是一种服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就是说现在等于你就是必须要有客户导向，就是必须要针对大家想要用到的服务去设计一个元件出来。那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只要能够针对某一块做到很好，特别是网页应用的这些东西可以提供某一项策略，其实你就可以从这一波云端运算里面获得一些利润。所以其实大家不一定非得要提供一个很厉害的平台，你也可以只针对某一块去做，这样你就可能会赚到钱。比如说我就常在讲说那个现在 AAAS 它叫 Architecture as a Service。 那我说有 Authentication 跟Authentication as a Service， Authorization as a Service， 光是认证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服务了。你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好，也是可以赚到钱。那当然云端运算其实不会是突然冒出来的啦。那所以我们常讲，如果不是一天早起，那到底云端运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我就要讲一下电脑的演进史。对，因为国网中心其实最早我们成立的目的是要提供超级电脑，然后其实电脑从刚开始在 大型主机是从我们讲60年代开始的。那你看到以前大概就是长这样，然后有键盘已经算比较先进一点了。更早之前是要打洞的，那个我们应该没什么人会经历那个年代。那70年代才有 PC 哦，所以 PC 才30几岁而已。80年代才有网路，那个 TCP/IP 才被定出来，这还是因为美国的军事的应用才有这样的关系。然后你看到 Linux 是91年才出来，那有这些东西，因为有网路、有 Linux、有 PC， 所以才出现 PC Cast。光堆大概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弄 PC Cast 的。那时候当然做重启的话，就是最主要可能要在上面写程式，你就必须要写平行化程式，比如说以前什么 PDM 或是现在比较流行 MPI。 那光辉一直以来 MPI 的课就是算热门的课，就学生如果要写平行化的程式，他就会来光辉学 MPI。 那大家现在在看的网页那个协定是90年代才定出来的，那大概在那个时间点，网际网络才真正比较普及哦。然后可能一些银行之间他们想要做跨银行的一些沟通合作，所以那时候有在流行就是分散式物件这样的技术。那所以大概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慢慢的就会有人说 PC Cluster 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而已。那如果可以透过网络做运算的话，那个数量级就可以一下大很多。比如说国网中心大概提供的重启可能最多几百或几千台吧。那可是如果你把网络上的电脑串起来，也许就不是几千可以算，而是万几亿的电脑来算。所以好像是运算是从大概那个时候开始。那其实分散式运算有一个计划算是比较有名，就是1999年有一个寻找外星人的计划叫 CDM。 那时候就是希望用大家的电，就是全球上网人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大家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种节能省碳的观念，就是电脑就开着然后就让它闲在那里，所以就有想说用萤幕保护程式来帮忙跑一些计算，叫 volunteer computing， 就是我是自愿要去开发一些，我是自愿要帮你跑一些架构。那因为这个计划，所以当然我们常讲说资讯领域每10年一定要换一个名词，不然会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做，对。所以那个2000年左右就会开始有人在提倡，就是所谓隔网运算。那分别是像美国跟欧洲各有一个 topic， 一个是 Gophers， 一个是 GLAN。 那大概是2003年到2004年的这样的时间点。那越来越快哦，你想说先前都是最早是什么20年才有一个大麦机，后来变成10年是一个。那隔网运算其实它是比较针对重启运算的分享来做研究的，所以其实它比较讲究的观念是叫虚拟的组织，也就是我怎么样让国网中心的重启，还有比如说成大、交大、台大电脑那个计算机中心，这些如果他们有一个计算资源，那怎么样整合起来。所以我们常讲说 Green Computing 不是什么新概念，它是把很多 cluster 组成一组更大的 cluster， 抽象的 cluster。 好，那反而都在谈怎么样合作比较多，所以它的重点在 Virtual Organization。 那因为在提倡 Green Computing， 那 IBM 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怕它以后大型主机没人买，所以他就在提倡怎么样做 automatic 的 computing，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 透过网路，纵使你不买 DC， 你以后可以直接跟 IBM 买它的 service。 可能当时的时间点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那到2005年，我刚刚提到的 Amazon EC2 才真正出来。那时候提倡叫 Utility Computing， 也一样的概念，就是你用多少算多少，就像你要用水电一样，他希望计算、储存这些东西都可以是随插即用，随你需要而去动态的调整。那真正云端运算会起来，我们开始在研究云端运算，是因为2007年大概11月或12月的时候 ，Google 跟 IBM 有 announce 一个新闻稿，说他们跟国内的7所大学，因为那时候学术界问说为什么 Google 这么会算，那为什么学校的这些 cluster 什么这么学生怎么算的都没有 Google 那么好。所以希望 Google 出来教美国的这些大学生或研究生怎么做这样大型的分散式或普及的运算。那2007年的时候，其实云端运算已经在美国教了2年，所以到今年为止，我们就已经落后美国大学生大概4年左右。所以现在我们才在追啊，大家要加把劲，就是以后。如果想要跟别人抢工作，要加把劲把这个东西学好。那 Hadoop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才转正。他等一下讲 Hadoop 历史的时候，他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才独立出来的。我昨天才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是 Hadoop 又要切成3块，所以那个分得还蛮快的。那我自己观察，那云端运算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叫资料爆炸，就是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部落格，每个人都有照片，每个人每天产生的资料量远比计算能够计算的量还要大。就是给大家讲，摩尔定律是什么？每16个月2倍，资料好像是16倍，很恐怖。所以30年、40年、50年、60年，大概到假设算到2009，大概接近50年。那这么长电脑的演进史，我们到底在这里面学到什么东西？你觉得其实云端运算不是突然来的。那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国网云其实有在提供重启的环境，但是像我们到外面去教一些人什么设定重启啊，然后慢慢的听到一些声音，就是你在做重启运算，然后你就要求你的使用者 follow 你的想法、你的逻辑，还有你设定好的环境。那可是不是每个使用者，比如说我架了一组重启，它是那个 Red Hat 或 CentOS 的镜头，可是这个人他偏偏他要跑的东西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上跑，那他就没有。他纵使申请的账号，他进来也没有用。然后这个重启可能他是 Linux 的，可是他的 Program 是 Windows 的，那这样他还是不能用。所以Amazon 的 EC2 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慢慢的这些过去在提供重启环境的人，必须要把重启变成是虚拟化重启，也就是本来你是管理者，你要帮使用者架好那个环境，现在是使用者自己必须要成为管理者，然后过去的重启管理者必须要是整个硬体的管理者，他只是提供虚拟化的环境而已，这是第一个新的趋势。那第二个教训是，隔网运算为什么会失败？那个过去隔网运算其实谈了很久，大概5-6年左右了吧，但是一直以来隔网运算用的地方都用在就是学术界比较多，那个业界反而比较少。那可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每学术界的特性就是大概 尖峰使用率会发生在六月到八月，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时间是为什么来的，就是赶论文。所以每一间学校大概都是这个时间是尖峰使用表。那你给我们运算最早是希望说，你那边有闲着的机器，我这边是尖峰的，我不够用，我可以跟你借。可是我要跟你借的时候，你也是满的，那这样跟谁借？所以我们说，隔网运算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它没有接，就是做异业经营，就是可能我们必须要跟，比如说游戏的结盟，有可能，因为可能大家在赶论文就没有办法玩线上游戏，游戏的可能定格会降价，啊，所以很难说了哈。那这就是第二个教训，也就是真正隔网运算还有云端运算目前最主要解决的原因就是大家的尖峰使用量。你真的要分享，你是要可以跟别的产业结合，才可以把你的成本让别人帮你去的。那你想要借一些别人的 resource， 你也要跟别人的习性不一样，你才可以去他的 resource。那第三个教训也是隔网运算来的哦，那也就是我们先前隔网运算会分成两种，一种叫计算的隔网，一种叫资料的隔网。那那时候当然做了很多研究了，比如说怎么样做结合。那后来发现呢，现在大家在算的东西越来越大，动辄都是上 G 哦，然后有些还上 Tera 这样。那你想说上 Tera 的东西，我要做隔网运算，然后我好不容易丢了一个价格，我把我的资料传到国网中心，然后国网中心跟美国那边有结盟，那现在国网中心的 resource 用的差不多了，然后他找到的可以用的环境在美国，所以你要把这一 tera 的东西先搬到美国去，在美国算完再把它搬回来。那你觉得这样比较有效率吗？好像不见得比较有效率，因为你可能在搬这些资料的过程里面，国网中心的 resource 又放出来。但是我们常会讲说，云端运算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总拥有成本到底怎么样才是比较划算的。所以一样的，未来我觉得在云端运算，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建置，你要使用 public cloud 或是你要建置 private cloud， 关键还是会在成本，就是，人啊。电啊，冷气啊，买设备啊，这些的成本到底是多少？你可能要去算，怎么样才是划算的？那当然，这里面就会因应刚刚的那几个教训，所以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资料现在又开始集中管理，也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把 email 收起来，或者就直接用 webmail。以前大家把 email 收下来，但是呢可能会发生惨剧，就是电脑硬碟坏掉啊，或者是中毒啊，或者是不小心砍掉啊，那你还要去救那个资料。那现在你可能就用人家网络上的 service， 那你就可以尽量就不用管你，就是让这些 service provider 帮你提供这样的服务。那当然资料统一管理之后有一些好处、啊、比如说你随时就可以去存取它，比如说你的 email 你就不用，你如果是以前收到公司的电脑里面去，那你回家你就不能查，有时候可能临时问你一个问题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不好意思我 email 在公司里面，我要调那个档案调不到，所以你就不能做。那现在用这些服务你就可以随时去存取它。然后另外我刚刚提到就是中毒啊，硬碟坏掉啊，坏鬼啊，整个 crash 掉了救不出来，这些资料损失的风险就由现在是由这些提供者服务的提供者来帮你承担这样的风险。那第三个是大家如果现在用 email， 资料的传输就成本是比较低的。以前 email 你要附件一个投影片几枚，然后 你要先送到 mail server， 然后那个人又要把它下载下来，那这样的成本其实很高。那如果你现在集中管理的话，为什么大家如果用 webmail 寄给同样那个 webmail 的人速度很快？那是因为对他来讲他是内网，他就是你送一个 email， 他其实就只是在自己内网里面做，所以他的资料的传输成本降得很低，那效率也比较快。那另外有一个比较新的特性是变成说，你既然资料要共同存放在一个地方，那这样大家要合作就方便很多。就是以前我们常在编一个，比如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三个人以上开始写一份报告，那你就可能会这个人加一点，那个人加一点，然后有人要去调格式，那可能就会因为修了几个字，然后就又记了一个 attachment， 然后就一直在没有 attach 来 attach 去，然后你的 email 就会成长很快。那这样子来讲其实并没有很有效率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说，如果你资料是统一在一个地方的话，大家都可以直接去修改那一份，那这样子对于整个团队协同合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大家不用等 email， 然后就是越能及时看到那个大家的修改越好。那这是现在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就是怎么样协同工作。那当然针对这一点的话，可能大家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储存大量的资料。如果你要提供这样的服务，那怎么样建一个环境可以储存大量资料，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再来第二个趋势是网页变成一种预设的开发平台。以前大家可能都要学比如说 V9C 加加，然后要学 MFC， 或者是你要用Borland C 加加 Builder， 然后你要学 Java 的可能 application 的写法，然后你要学怎么样设计 GUI， 然后就蛮方便的哦，就不一样的平台。这个人他用 Windows， 就要开发 Windows 的应用程式。那个人用 Mac， 他就要用 Mac 的应用程式，好吧？然后今天要用那个 Windows Mobile 在手机上，你就要再学一套在 Windows Mobile 上开发，这样很累啊。所以慢慢的就变成说，有没有可能这些装置都可以是共通的，使用同一种语言就好，或者是使用同样一个平台？那这个我想是因为大家的痛苦指数加起来，所以就变成这个趋势，然后就用网页来做。那因为网页它是开放的标准，然后所以你不会听到HTML 是哪一间公司有的， JavaScript 是哪间公司所垄断的，那这样是比较好。那浏览器就变成你只要在同样你在不同的平台，只要浏览器有同样那一个浏览器，你就可以做事情。那所以浏览器变成现在的对大家来讲是一种 OS， 所以你等于以前 OS 不再是 OS 的，现在可能浏览器是你的 OS。 那网页的程式设计就变成 Web Application。 这几年特别从去年我们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像 Ruby 啊，然后PHP 啊， Python 这些就变成这几个程序语言变得整个排行榜上升得很快，还有像 JavaScript 这些，那它慢慢现在是一种显学。只是目前针对这个趋势，它也有一个瓶颈点，就是现在浏览器很多，有 IE 啊，然后其实 IE6 IE7 IE8， 如果你在写网页的话，你会发现浏览器光是版本IE 的版本就已经差很多，那你更不要说还有 Firefox 啊，还有什么 Safari 啊， Mac 的使用者，你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些不一样浏览器的差异？有时候它针对不一样的浏览器，它必须要 JavaScript 的写法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可能就是要去学的东西。那第三个趋势，我们说对我们来讲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很难定义。我们是告诉 电脑中心主要在做高速计算。那其实对我们来看的话，这些技能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产业，就是过去大家不会想到说计算是一种产业，你会想说哦，搜寻是一种产业，或者是金融是一种产业，那计算是一种产业嘛？跟前面大家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些，可是慢慢的要提供这些服务，你需要会的技能就变得需要在学会这些技能，比如说怎么做平行运算，怎么做分散运算，然后你要提供某一些应用程式，你还搞不好现在动辄都是两核、四核、六核的已经快出来了，那你怎么样好好的用这些 CPU 就是一些新的挑战。然后你要怎么处理大量的资料，以前大家读个档案几 mega 几 gigabyte 已经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瓶颈，那如果你要处理 tera 以上 peta 等级的，就是1000 tera 以上，你要怎么去处理它，这可能就是需要更大更多技巧。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学术界学校在教的都还没有办法接上目前产业需要的。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开课的原因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要让整个学术可以跟产业接轨的话，你没有这些训练是不行的。好，所以需要很多教育训练。好啊，那大家从刚刚的眼镜实验会看到说，这些名词好像只换来换去，云端运算会不会两年后又不见？对啊，所以你要拥抱云端，还是一直持续怀疑它，还是就先折中取一个实验的态度，就是我先架一个起来看一下。那所以底下我会介绍几种做法，你可以打造自己的云端哦。那这边有一个架构图的规语化的，当然这个我们有参考一些别人画的架构图。那目前来讲，会把云端运算的架构分成五个类。第一个是刚刚讲，就是你可以提供硬体设施，包含像计算啊、储存啊、网路啊，还有我刚刚讲的，其实你公司提供一个空间，提供一个空调，提供维护的人员，提供电源，这些都算是一种服务。那目前因为电脑越来越厉害，所以刚刚也大家有讲，一直认为有些人很强调，就是云端运算要有虚拟化，但是也有人认为云端运算不一定需要虚拟化。好，所以这是这个虚拟化这一层，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不见得必要，但是我们把它列举在这上面，因为虚拟化对我们来讲，其实光是在计算这方面，也有人说虚拟化之后就变慢了啊，那你怎么才可以算得跟以前一样快？就我们常会讲虚拟化重点是方便你管理，并不是为了让你算得更快。那方便你管理，当然你就要对应的控制的那一个层，就是你要怎么样，我今天我需要十台虚拟机器，但是我可不可以说这十台满载的时候，你自动帮我再开五台，这十五台满了，你再自动帮我开另外五台。这也就是现在在研究的一些新的技术，就是怎么样动态的去 locate 虚拟机器，然后这十五台现在 loading 又没那么重了，然后自动的把一些工作再搬回某十台做，然后把五台关掉，这些怎么做？那这是控制这一层应该做的。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上面怎么去写程式，比如说像刚刚 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啊，还有像 Hadoop 这些东西啊，你怎么去设计这样的平台？ 那这就是城市设计、城市语言这一集。那你在这个环境之上，你可以加一些应用，比如说你要做人脸辨识，你想要把图片放上去，然后它可以帮你找人脸出来，那这样就是一种应用，那就看大家想要做的应用是什么。所以目前来讲，云端运算不脱大概这样的架构啊。那这是百度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几个关键特性，但是我们只能说不全然云端运算就一定要具备所有的特性，但是只要你有 meet 一些特性的话，那就可以算是比较接近云端运算。那目前来讲，我们 survey 了几种 open source 的 project。第一个是 Hadoop， 那它是 Apache 的专案，那目前是雅虎赞助的。好，那这个因为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这一章我就先跳过。那第二个叫 Sector， 这是美国的资料勘探中心 Data Mining 的 Center 它写的专案。那如果大家先有准备过 Hadoop 是用 Java 写的，那 Java有一定因为 Java Virtual Machine 造成的一些 overhead。 那所以 Sector 来讲，它是用 C++ 写的，所以目前它官方有一些效能的分析哦，他们说在某一些 case Sector 会跑得比 Hadoop 快，而且快至少三倍以上，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好，那所以它一样，它也是提供类似 Google Fuzzy 跟 Map Use 的机制啊。那它自己有设计一些东西，比如说 UDT 这种高效率的网络传输，资料怎么传会比较快。那很可惜，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加。然后国外有一个 Open Cloud Consortium， 它是有提供一个 Open Cloud 的 Test Bed， 啊，这是Sector 是其中的一套， Hadoop 是另外一套。那第三个 Open Source 叫 Eucalyptus， 我们有时候不太会念，我们就加尤加利，因为它就是尤加利叶的那个学名这样子。那这个专案本来是加州Santa Barbara 的分校写的，我们大概2006年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的时候，有看到这个 project， 他才刚开始，然后他说他希望用 Amazon EC2 的 client， 当时 Amazon 没有 web 界面让你去建虚拟机器，你必须要下指令去建自己的虚拟机器，那他就想说这样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他有点担心，他又希望你可以用 Amazon 的一样的指令，但是那个指令是下在你自己的云端上。那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开始写，就是一些研究生啊，还有一些老师，他们就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打造自己的EC2。那这个专案现在已经独立出来开一家公司哦，那个美国还蛮厉害，就是这些学校的老师研究做一做都可以直接开公司。那目前我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就是有跟一些那个 Linux distribution 做整合，所以像如果大家现在是装 Ubuntu 9.04以上的版本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尤加利这个套件直接装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上这个网址叫 open.eucalyptus.com 去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你就可以开虚拟机器。只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好，那最后一个总结就是5个 W， 云端运算是什么？然后目前有哪些人在提供云端运算的服务？ 它大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的趋势？还有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打造自己的云端运算？那这是今天云端运算简介的部分。那这一份投影片大家应该都可以下载得到，如果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手边拿到那一份是什么。好，照表定差不多啊，10:30，那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再介绍 Petrup 还有基本的操作，就早上稍微暖身一下。谢谢大家。那个厕所在对面，茶水间是在这个方向，如果大家有需要，那边有纸杯，然后有茶包可以大家可以用。10:40开始，哎，好像有快，10分钟。